谢谢弟兄姐妹关心扶持代祷照顾，让我能够再一次在这边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，在主日跟弟兄姐妹有些的交通。那今天交通最主要的主题也是在这过去这一段时间来让我所经历的，也让我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一些的分享。那刚才借着李怀忠弟兄的诗歌和他一些的分享，看到他在单位里头，因为单位里面的同事啊这样子的敬畏神，为神的福音的摆上，然后受到这个世界的逼迫，也看到这个世代何等的荒凉，也想到我们的责任真是何等的重大。那借着李怀忠弟兄他的一点的交通，我想到上一周领事的弟兄，我不知道你还记不得上周谁领事啊？余伟明弟兄啊，他领事他讲到一件事情，哦，有两个突然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？一个突然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事的时候，突然被老板叫去了，那你就知道会有什么事情了。还有一个突然医生打电话来，你也知道会有什么事情。刚才李怀忠的交通也是一个突然，也是他们公司的他们的同事的上司也突然把他也叫去了。我感谢神，我这两个突然我都经历过。我第一次经历的突然被老板叫去了，是我在纽约的时候，1986年初，我刚到美国不久，来了半年多，在纽约找到工作，移民过来。但是因着在纽约那个人生地不熟，我们又是一个东方人，的确你要做 salesman 很不容易。那当然 salesman 就是拉生意是第一个，那我们都是属于 shipping 方面船务方面，所以很不容易。每天不管是刮风下雪，寒冷的冬天，在这个双子星这个世贸中心进进出出，在帝国大厦进进出出接触的接洽的许许多多的都是西方人，各国人都有，拿到一两笔生意真是不容易。但是心里面常常就打鼓，迟早有一天老板会找我去。果不其然，半年以后突然老板叫我去了，我也是知道什么事情。但是感谢神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所说的经历在那个时候觉得说很不能够接受，尤其是我刚到美国来，我想到我们在台湾的那个风光的那个时代，到了美国来会被lay off，没办法接受，心里苦到一个极点。这样子的拼命，这样子的工作会得到这样子的，但是神要制作，要知道我们的不能。我也感谢神，因着那次呢，我把我带到西岸，我离开了纽约，到了洛杉矶来，重新的开始。但是我也感谢神，那时候我刚刚信神，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每一周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是就是那样子，神的爱就是每一周每一周，虽然我在这边还在找工作，还在很经历很难的时候，陈姊妹还在纽约带着我的儿子，因为在纽约也买了房子啊，还要卖房子，我到这边来，我找了工作了，安定下来才能够把他们再接过来。这一段的时间常常在我的心中，一点点的事情的转变，把你整个的人生，把你整个的计划都能够打乱。但是只有一点紧紧地抓住神，所以我想到靠近主，靠近主，不求世界的美誉，世界上一切都要过去，都是虚晃，只有神是真实。要感谢神，他没有丢下我，不过就是有那一点点的心思意念。其实我刚信主不久，我是85年的，10月份受洗的，我大概是1986年的大概2月3月我就被雷奥，我大概是做了半年的事情在纽约，大概8月份，我7月到了纽约，很得意。7月到纽约，8月就有这么好的工作，薪水相当好。哇，现在说 ，so what？ 哇，想到这又是另外一个世界的，因为天地的开始可以凭着我，神就知道我，把我从埃及带出来，还要经过旷野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我每次读旧约的时候，我知道神向我说话。每一个旧约的人物，每一个旧约的经历，是向我说话，对我说的，是我的经历，是我应该走的道路。进入迦南美地也是我的盼望，我是结局，就是那样子的美好。神把我带到 洛杉矶来，但是神给我一个机会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天，我可以跟我的老板，突然我跟他讲，我不做了。这是真的极大的得胜，我真的感谢神。我也盼望弟兄姐妹，你是靠着神的感动，不是你自己先向你说话，先向你呼召。你真的愿意放下？你知道你胜过世界那一刹那，你真的是自由释放。1995年，我1980年到洛杉矶做事，做了9年。1995年的夏天，夏令会的主呼召我，时候到了，你应该放下。你快50岁了，你还要在世上再做多久？你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？在神的面前，我跟陈阿姨祷告了10天。我回到公司，跟我的老板，我突然就跟他讲，老板对我突然就吓一跳。他跟我说我非常的好，我们跟兄弟一样。但是我告诉他，我没办法再做下去了。天上的老板要找我，我愿意去服侍他。从今以后，世上的事情不再花在我。弟兄姊妹，95年到如今，感谢主，靠着他的恩典，我跟陈姊妹一路服侍他，直到如今。若不是神呼召，我也不可以站在这边，不能跟弟兄姊妹在主的里面有这样子的美好的关系、亲近，一同走着属天的道路。神实在是爱我。所以我选的第二首诗歌《水因你调度》，我们是泥土，他是陶人，他要如何的制作我们？要把主权交出来。两次突然，第二次的突然，是医生打电话给我。我想，你们都，你们姐妹都知道，在1月30号那一天，其实说起来，1月14号在祷告会那天晚上。我跟李怀东，好像还有谁，谭春虎，还有几位，还谭春虎请我们一起在我们家，我们几个人一个 group， 因为另外我们的弟兄都是分成2、3组，还有姐妹也分组祷告。那天忽然，我的痛的这个胃胸口痛得不得了，整个人在发抖发冷，其实也不是很冷，但是我就没有办法，我就坐在李怀东的旁边，我就在祷告，心都气都喘了。那我以为我是冷的，我就起来喝水，起来加件衣服，但是似乎没有多大的用。后来完了以后，我说李怀东他们也发觉到了，怎么搞？我说我也不知道，他说胸口不舒服，很痛。然后晚了饭就吃了2颗的安眠，晚上睡觉也没有办法睡好。我也怕陈姊妹知道了也睡不好，不然就没告诉他。当然也是不应该的，后来是会怪我，你有任何事应该告诉我。你如果我有什么大的事情的话，我在睡在你旁边我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的好心，也许让我们的伴侣哈，也让他们觉得 get hurt， 在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都要小心。在神让我们学功课，真的，我们各方面我们没有一点是完全的。所以后来慢慢到了早上都稍好点，就是才睡了一下。过了以后1、2个礼拜也就不大有痛的感觉，也就没去理他。那曾经陈姊妹，我后来也跟陈阿姨讲，过了以后，那后来也跟丽敏有一些的交通，她说你有痛，平常不大痛的话。你忽然有痛了，你最好去看看医生。另外有代替我担心，但他没有告诉我。一直到了后来，我就去安排，一方面也要验血啊，也要去看医生。我也到了该照这个肠镜的时候，所以我就跟这肠胃科的医生约了，在1月27号星期二啊去看这位医生。看的时候早上还没有事，早上我还抱着 Total Rock 来，因为即将31号要包饺子，这边要用，所以我来安排啊，怎么样摆桌子。啊，怎么样用这个设备？所以说下午大概4点多钟要去看医生。可是回到家以后，又开始隐隐隐作痛，一直到去看医生，痛得不得了。但是我还是勉强，还是开了车去了。到了医生那边，医生也检查，我跟他讲痛，那他说好，那就检查。可是，在他跟我在讲话，一边在问的时候，我已经在那边就吐了。所以真的感谢神，都在神的手中。就在医生的面前吐，那陈阿姨也很放心，就说在这边你吐给医生看了，看医生怎么解决吧。所以医生想这样不对了，就说你这照肠胃镜且慢，你明天就先去 ultrasound 照照你的胃，照照你的肝、你的胆，你都照一下。所以那时候看完医生已经5点多，快6点，所以就出来想要去安排第二天照，但是人家已经下班了。后来再打电话，第二天那么就安排到了礼拜4，就是1月29号。去照，1月29照完了以后，礼拜4照完了以后，我们还去 Motion Park 去买菜呀、啊、买肉啊，因为31号就要包饺子了嘛哈，所以还在忙这些事情。回到家里，那天也都还好，已经都没什么痛了。 30号星期五早上，还有一位博士后来到我们当中，所以我是接飞机已经安排好了，跟他因为经过这个郑国清好联络的，那么网络上都讲好了，是不是后来接手去机场，我都觉得还蛮好的，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中午接回来，陈阿姨做一点饭菜，因为刚刚到，她到这边还没有进入宿舍，所以到哪里吃饭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们经常都会接待他们的时候，都是要请他们吃饭，他们传单给您讲一讲。吃完了，然后带他去宿舍把行李放，然后他还没有手机啊，现在很方便，不要等电话来，不要去等着电话来，你说马上就可以有电话可以跟国内联络，也带他去大华那边好去办手机。在办的时候，路上陈阿姨打电话，他说医生打电话找你，说你很紧急有问题，我叫你给医生回话。所以我在那边，好吧，我就打个电话给医生了，跟医生吃饭，他说回来再打给我，我就继续办这个手机，办好了，大概3:30就送他回学校。在半路上，在开车，医生打电话来，他说他知道我是传道人，他说陈牧师啊，他说你这个身体啊造出来的情况不是很好，说你需要赶快再进一步的要开刀。我跟那边开车，我就说什么要开刀？我说到这个地步吗？他说对，我说好，我说那这样子好了。我说我这两天有事情，因为第二天31号礼拜六就是包饺子春季，他礼拜一聚会。我说那我礼拜一来，就很快了。我说现在已经礼拜五下午4点了，我说我礼拜一来好了。他说不能等到礼拜一，你现在就要来。我说现在已经4点了，他说没有问题，你赶快来。他在方舟湾里。那我想他跟我在电话里面就已经讲了一些，我不是很清楚这些胃啊胆啊这些，就讲了一下英文，像他也是老。因为老医生哈，他讲话是广东口音，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去的话不大听得清楚，我想到丽敏啊，是医生嘛，他可不可以陪我们一起去，所以我请陈阿姨就跟丽敏联络。一方面我也不知道他说要开刀是不是就要住院啊，我回得来不知道那是不是有人需要带我们去，所以我想丽敏能够开车，所以就跟丽敏联络，就送了学生。在路上的时候，学生就吓一跳，听我在讲电话，这位陈波就说：“陈叔，你放我下来吧，我自己走回学校去，你赶快去看医生，你还要开刀啊。”他说我不知道你病到这个样子。我说没关系，我先送你回去，把他送回家。我说你在这边，你下车你往哪里走？你根本他往哪里东南西北都不知道。那时候我们还在 University Drive 上面，离开还才差一段路。我说我没办法把你放下来，去送他回去了。然后再回家，再等到黎明来接我们陈阿姨，5点钟左右，5:30来了，我们到了医院，到医生那边看完了6点多钟，他说你明天就要开刀。我虽然心里很非常非常贵，但是我想我们只有顺服交在主的手中。既然临到神界的医生说我需要开刀，而且明天就要开刀，我们就不应该有自己的意思。虽然我知道我的心里一团的乱，每一次我包饺子多少事情，所有东西都在我家里面，锅碗瓢盆包饺子的东西，包括我们刚昨天才买的菜鱼肉，这些太多东西在我家，要煮饭煮茶煮水。所以我想说我去住院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但是我说主啊，这把它交在神的手里吧。所以回到家里面，真的我感觉神，一切都在神的手。礼拜五那天不聚会，对不对？平常礼拜五已经要聚会了，所以那天不聚会，因为第二天才聚会，所以晚上我就打电话，马上请了薛弟兄啊、白东弟兄啊，还有谭春虎的弟兄，他父亲也来了，还有一些姊妹们一起到我们家中，我把所有的东西该做什么、该做什么、该做什么的事，通通都拿走了，忙完了，然后。第二天早上10点多，我儿子来接我，刚好他礼拜六在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会错，神绝对不会错。我真的感谢神，那段的时间，就在我在开刀之前，我儿子才刚刚从拉斯维加斯又跑了一趟纽约，才刚刚回来。我开刀完了以后，他马上就去欧洲了，就是那个一个多礼拜、两个礼拜，他有空，就是在家中。所以呢，我这个医院那是方舟湾里。他的公司呢也在方舟湾里，所以他每天都可以来看看我，来中午还给陈阿姨、他妈妈送点午餐来。 神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，我才想到我们的筹算真的算得什么。也许我早一点开刀，我儿子没有办法来帮助我，我就是刚好也拖了两个礼拜。我若是早一点开刀或者是晚一点开刀，我如果正是在开刀的时候教会要聚会，包括后面的这个布道会，若是我正在住在医院里，我没办法事先的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的交通的安排。就这个，我不是说一定要我做什么，而是说很多的事情是过去是在我的身上，教会的许许多多通通在我们家里，这些事情必须要安排。但是神掌权，我就不在神的手上。他既然要我去开刀，我就去开刀。然后我们该做的事情，我们不落下，神来负责。第二天早上，礼拜六的早上，一早到了医院，也好玩。过去啊，弟兄姊妹，弟兄姐妹要开刀，要去看医生啊，要到医院，特别是要开刀要检查的时候，我差不多都会到医院去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去看望。我那天我真的完全都忘了是我自己，我跑到医院，到了门口，他那个人员，他那医院也好玩，就站在门口就有一个这样一个台子一样，还没有在医院里面，在外面的 entrance 的外面就有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。他问你要干嘛，我就跟他老远说，我有这个 surgery appointment。他好像我是来干嘛，我对于这个 surgery 一点都没有惧怕。我说 I have surgery appointment。 OK， 再看我的名字，哦哟，就给我路上一个环了。正戴上去的时候，回头我要进门的时候，一看看到于老弟兄，看到于明跟就林Emily 从大门里面，他们在里面就看到我就出来了。因为你们来干嘛？我都忘了，我今天是一个什么要被盼望的病人。因为什么？神的爱真的是我看到弟兄，我心里非常的平安，非常的得安慰。马上我们就坐下来一起祷告。那时候我看了钟，10:45，我应该11点钟去报道，10:45，我说我们先祷告，祷告我们几个一起祷告，祷告完了刚好大概55分，就说我先进去坐下去，那个柜台人就马上给我办。他还在问我的时候，丁丁，我以前也陪着弟兄姐妹去开刀去什么，就是要办针剂啊什么，慢慢的一项一项在问。那天我坐在那个地方，那经办的人还没有跟我讲几句话，电话响了，医生打电话来问说这个 Peter Chen 到了没有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，他盼望你们没有哈，也不要经历这样。但是我从来没想到过，当我坐下来还没有去找医生，医生打到柜台来说等着我，让我赶快进去。我都不知道我会提到这样子。但听姊妹，上个礼拜五聚会完了，陈阿姨帮何家琪剪头发回到我家中，跟他有些的交流。何家琪说，陈叔叔，你们有心真好，真保守。我说怎么？他我父亲就没有这个部分，我父亲跟你一样的毛病，在国内，他但是被误诊，他也是胆发生问题，胆肿、胆结石、胆管发炎、胆发炎，但是医生一直认为他是肝的问题，得了肝癌了，得了肝炎，所以延误医治，以至于最后胆肿胀破了。你们知道这个胆破了以后，就整个就是腹膜炎的问题，他父亲因为这样就过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经历，我们只有感谢神，神掌管一切，他知道一切。我耽误了两个礼拜才去看医生，但是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他保守，他眷顾。就是因为当我在开刀开完了以后，开刀之前，曼旭姊妹也来到我的病房，在等候的地方，她一直在等着给我们各种的 advice， 让我非常非常的安心。看到了麻醉师，看到了医生，都有一些的交谈。我进了开刀房，一下子就昏迷了。等到出来5点多钟，昏昏迷迷的问了陈姊妹还有我儿子在旁边，问了他们几次，聚会了吗？祷告了吗？包饺子了吗？他们都发笑，他们说你到底是不是有老人痴呆？是不是我这开刀开惯了，导致是不是有问题？我大概至少问了3次，问了一下我就昏迷了。 他醒过来我又问，这是事后陈志明跟我讲。到了9点多钟，那个护士来找我，就叫我准备要回家了，要我一定要排尿，我也排不出来，因为他们还有麻醉的。但他们医生说我可以回家了，后来就让我回来了。我以为我有很高兴，当天开刀就可以回来了。大家回到家里面，因为根本肠胃根本就没有通堵塞住了，也疼痛。但是我感谢神，我没有，我不大愿意吃这个止痛药，所以呢，虽然很痛的，我认为必须靠忍的。所以呢，我这个忍的这个痛啊，神也知道。我如果不吃这个止痛药的话，我就不痛，我就不会感觉到。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一直痛，从到了第三天，痛到礼拜二，礼拜二早上 Uncle Richard 还来看我，我真的很感动。老弟兄，他来了家中来看望我，还跟我有一些的 advice。那时候我还好，可是到了下午，越来越痛，越来越痛。这个中间，唐军弟兄，曼雪姊妹常常每天又去唐军，有的时候曾经一天来过我们家来三次，他要叫我量体温。我家里找半天，我找不到体温计，因为我们很少生病，连个温度计都没有，我们也没有孩子，所以没有温度计。他要把家里带一个温度计来给我，还叫我每天就要量，没事就要量，我们量量温度，非常非常的关心。到了礼拜二下午，越来越痛，后来，刚好唐青也打电话来，我就跟他讲的相当的多，他说那你一定要吃止痛药，曼雪说你一定要吃个止痛药，那我那天我就吃了。吃了以后，曼旭马上打电话告诉丽敏，丽敏你到陈主任家里看一看，按一按他的肚子，看看到底什么反应，肚子到底是硬的还是软的。所以丽敏就开车过来，我就躺在床上，他就按了一下，摸了一下，然后他说，而且这按下去哦，他医生说按下去要按下去痛，我说你要弹起来，就手一放啊，就更痛，这就表示里面有问题。所以他就按一放，哎呦，我就更痛了。他说这样不对，他马上打给唐军，他说不行，陈叔叔很痛，而且摸上去是硬的。后来那时候已经5点多了，6点，唐军也说不行，你要赶快要看急诊。所以刚好那时候医生也打电话来，啊，我们曾经也打电话给医生，医生也回话来，那医生本来是叫我第二天回去复诊，他以为我没有事了，就跟他讲说那你要回医院去急诊。我真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从哪里来，我那个卧房里头一下子都是人的，缺弟兄来的，唐军曼旭从医院慢慢也赶回来，他说打电话说我还在这个方正班里面，估计正在405就要回来，然后我回来我就到这来看你，然后丽明也在，然后李怀东、刘怡好像柔柔也在，我印象中也看到柔柔哈，都在我的旁边，缺弟兄带着我祷告，然后李怀东就上叫扶着我上车，好像曼旭匿名大概陈志明，我们就一部车就到了医院去，虽然说是急诊，但是也是要等，所以当天进去，然后就做了个样子的，就是抽这个管子，这是管子拆进去才知道胃里面已经胀满了，就把胃里面很多就吸出来，这12指肠来吸出来，就还可是呢，因为这个大肠啊，这个要排泄的部分我们还是堵住的，所以第二天还要再造它治疗，反正就是这样子的过程。特别是第二天，这个我们人在正常中真的不知道。像我每天这个生活起居都很正常，所以我的这个排泄什么都非常的正常。但是当你被堵住，你那难受，真的不是我们能够形容的出来，又加上疼痛，已经很胀了不说，医院要照我的这个胆跟照我的肠子。还要我喝一个白白的一大罐子，一罐水，比那牛奶还要再稠一点的那个。后来那是礼拜二早上，丽敏也来了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他就看着那个护士拿着那一罐，这个是你要喝的，这是备餐啊。我在心里，但是没有想说备餐是什么东西，我正餐都没有吃，是备餐。我说你们吃正餐，我吃备餐，我还心里想，但是我也没时间去问。这个问题我一直到昨天晚上，我也想到了今天我要叫多少，我打电话丽敏，我说丽敏，什么叫备餐啊？我说这预备的这个吃的东西是叫备餐的。他说不是啊，那是一个化学东西，一个金字旁一个备，这个东西你要喝下去才能够把你的那个 显示出来哈，造的时候才不是管你这些胃啊什么的。哦，我就想，我那个东西不好喝啊，你已经很胀了，你还要再喝那么一大瓶，真的我很感谢神。因为你要给他先喝了两三杯，然后说好你要领一瓶，他隔了五分钟，后来领完多点点，请假也来了，也是后来就给我一瓶一杯一杯的，总算大概半年多少时把它喝完了。喝完以后我以为就要排掉，根本不是，一直在你的肚子里面的，然后就要等着它下去一点的，然后才去造。跟着那各样子的难处，我把我的这个大概的心情跟这个女人交通，这不是我的重点。我的重点是说，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苦，当每当我躺在病床上，或者我坐在那个厕所里面，我在想一件事情：主啊，我这样子的痛苦，这样子的难受，你说受苦是对我们有益的，对不对？那你究竟益处在哪里？我们来读一处的圣经，诗篇119篇。119篇第71节。诗篇119篇第71节，我们一同来读好吗？我受苦是使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受苦是与我有益，要学习你的律例。学习你的律例，我就会有益吗？诗篇第1篇1到3节，我想我们应该都会背这个1到3节。没同来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弟兄姊妹，好不好？是不是福分？是不是福气？这福气从哪里来？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119篇的第71节，受苦是为我们有益，是要我们能够什么学习，知道他的律法，他的律例，知道他的律例以后是怎么样，要我们昼夜思想，叫我们得福。所以你把这中间去掉头跟尾，你把它摆在一起，就是受苦是对我们有益，受苦是对我们什么叫我们得福的。我想到这个时候，我心里就喜乐了。我再一次想到，原谅我哈，我坐在那个厕所的时候，我极端的难过，是没有办法排出来的时候，冒了极大的汗，难过，肚子又塞的，坐也不是，躺也不是，2、3天下来，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。我想到什么？我想到弟兄姐妹的受苦，我想到李怀东的见证，我想到刘玉他们这对夫妇的见证，他们也受了这样子。他们受的苦比我还大，我相信。我只是短暂，我其实在想，我主要我不过是短暂的几天，我会过去。但是我想到刘姨那一个胸气胸的那个开刀，那个等候，那个疼痛；想到李怀东开刀以后那个疼痛，比我更多。就是因为我们经历这样子，我们才能够知道受苦是对我们是有益的。我想到神的仆人。因为我想到我在医院里面，这么多的医生，这么好的设备，这么好的护士，医疗设备来帮助我，通过经历这一点点的医疗医治的痛苦。为什么？你知道我那时候想到谁吗？我想到在边缘，在乡村，在农村那些神的仆人，无论他们是过去的，还是现在正在为主受苦的，他们有谁来医治他们？他们难道不生病吗？他们难道不会胆发炎吗？他们难道不会肚塞？他们不会呕吐吗？谁来帮助他们？谁来医治他们？他们的痛苦，他们向谁说？就因着这个，我想到这首诗歌，靠近主，靠近主，就是只有来到神的面前，他是我们所有的依靠，所有的帮助。 为什么？
保罗，神的仆人，他说怎么样？他说你们不要上来，你们外皮虽然一天一天的朽坏，是内心却一天一天心思一天。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，明后第四章十六节，我们一同来念好吗？所以我们不上赶，外皮虽然很帅，内心却一天也心思一天。我才想到这件事情，外皮的朽坏跟一天心是一天，弟兄姊妹，其实是一件事情。神借着我们外皮的朽坏，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认清，我们不过就是血肉之体，有一天都要过去。我们怎么能够一天心是一天？神必须借着你的血肉之体来毁坏衰败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才能够承认自己的不能。保罗在神面前那样子的经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神的仆人保罗为主的受苦，你们知道保罗，保罗若是神向他显现向他呼召，他硬着心他不来归向主的话，你知道保罗在人之间在世上他有极高的地位，他会得到所有以色列人的称赞夸耀。因为你们去读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就知道，他说我在犹太人中间我比本国的人更为什么长进，我比祖宗的遗传大更为热心。保罗是在这个旧约的教导之下，他可以做拉比的，他可以做师傅的，可以有许许多多人来跟从他的，他可以得到人的夸耀人的称赞，他可以在人中间他做一个领袖。但是因着神向他呼召向他显现，保罗服下来了，他会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他成为众人的仆人。保罗因着服下来，他吃多少的苦？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所以说后书是一章第二十三节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更是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到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，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的身上。这是保罗在神的面前，他甘心乐意，他会受的，他为神受的苦。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，这个他讲到这个，他没有人任何事情能够与使他与基督的什么爱隔绝。他这个一个先决条件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难道是什么？是患难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刀剑吗？他说这些事情都不能够叫他与基督的爱隔绝，所以保罗受了这些的苦。但是他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，他靠着他能够胜过，他胜过，但是他胜过什么？因着他的苦。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前面，他讲到四面受敌啊，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不知失望，遭逼迫不被丢弃，被打倒不知死亡。这是保罗的经历。他说他怎么靠着里面这个宝贝，他能够胜过。他胜过什么？胜过所有的环境，胜过所有的难处。他下过监，他被鞭打过，因着他的受苦，保罗怎么样蒙福了？因着他怎么样受了逼迫，他 他蒙福。最后他去见主面的时候，结果在后书第四章他说什么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该跑的路我跑尽，该信的道我守住，从今以后怎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弟兄姊妹，是保罗的莫大的福分，这一切的福分因着他为主受苦。所以我想到我在那边受点苦算什么，还不是为主受苦，是我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好处，所以甘心乐意喜乐。我当时我想到神的话了，弟兄姊妹，我里面真的是喜乐活过来，完全得到释放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所有的这些神的仆人受到了逼迫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所以我们跟从主，我们不要想说因为这条十字架的载沫，我们必须要为主愿意有这个一起来付的这个代价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五节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了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，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羊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困患难苦害，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，是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多少前面的弟兄为主受苦，这些，所以信主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，你别读了这就害怕，我信了主就要受这样子的，那还得了？那咱不能信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是配不配得这样子的苦处，还在乎神的怜悯。神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恩待谁就恩待谁。不要以为为主受苦就是很不值得的事情，或者很倒霉的事情，很羞愧的事情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就讲到，按照我所切慕的，他切慕我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什么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因为我活的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那里面就是保罗的经历，就保罗劝勉我们，告诉我们，这样是一个被人被当代以色列人所唾弃的一个神的仆人，但在神的面前被高举，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更多的降卑，直接叫我们高举。我也想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我们都知道，整本圣经里面，没一个人受神的祝福胜过亚伯拉罕。你去读创世纪好了，我再一次的在读的时候，至少神祝福亚伯拉罕有七次。我们那很快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也没时间多讲，但是我们很快来看一下，神祝福亚伯拉罕有七次，但是没有一次亚伯拉罕没有受苦。创世纪，好不好？我们过来看一下第十二章，创世纪十二章朋友，圣经不是很熟悉，旁边的弟兄姊妹帮忙翻译一下。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”这句话我们读起来好像就是说、你要去你就搬开，你就离开，就要我让你去哪里去哪里。弟兄姊妹，换了你的话，常常我读的时候，现在换了我的话，我去不去？乌尔哈兰，在今天来讲，就好像北京、上海一样。是一个繁华，是大都市，啥都有。到一个贫穷夕阳的地方，你去不去？而且叫你离开你所有的家人，就孤孤零零的带着你的孩子就去到那个地方，去干什么你都不知道，你苦不苦？ 你心里会有什么想法？但是接下来第二节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的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，他咒诅你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福受福。他离开本地本族故家，去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。当然我从台湾跑到纽约，我觉得很苦，纽约还是大地方，还样样都有，但亚伯拉罕顺服，愿意来受这个神的祝福。第二处地方，13章第5节，讲到他带着他的侄儿罗德的事情。第五节，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、羊群、帐篷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，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。遍地的不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，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原子，也像埃及地。哇，好得不得了这块地方。所以呢，罗德怎么样，就选择了，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罗德是亚伯拉罕一直带着他的侄儿，一直跟随着他，把好的东西都给了他，所以他也富足了，有牛了，有羊了，他仆人也多了，但是怎么样，却怎么样，容不下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苦不苦？有没有什么苦？这个事情轮到你的话，你会怎么想？弟兄姊妹，所有旧约，所有所经历的，我们常常要想，是我的话，不要看不起大卫，大卫犯罪，我们想想我们自己，大卫犯罪为什么要？圣经怎么把这大卫这个合神心意？我感觉就是神告诉我们，地上没有完全，这样子一个大卫，当他软弱的时候照样犯罪。你我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的地位如何？我们的心思、我们的意念、我们所作所行，有多少犯罪不合神心意？所以这里罗德要离开了，也就离开了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心里多难受。但是呢，14节，罗德离别亚伯拉罕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沙尘那样多，人若能算地上的沙尘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有没有蒙福受苦？有没有在神的面前蒙福？亚伯拉罕顺服神，祝福他。第三处神地方，亚伯兰第十四章十四节，讲到罗德被这个四王五王打仗，被掳去了，全家被掳去了。所以亚伯兰看听见他的侄儿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，直追到旦，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，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把，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，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。亚伯拉罕受什么苦？刀剑之苦。他要去打仗，他为了救他的侄儿罗德，所以他心中虽然难过，但是我讲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虽然跟家里面有些兄弟姐妹有些过不去，但是当事情临到外面人欺负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帮你的兄弟啊？我们小时候常常我弟弟跟我吵打，但是我弟弟一被外面人欺负了，我这个老哥一定要怎么样，就去替他怎么样争口气，对不对？找个公道回来，有没有？你们做哥哥的有没有什么在笑？有没有？有吧？多少会吧？也许你比较思维一点，你不会跟他吵，但是你心里一定也是很气的嘛。巴不得有一天我要把他找回来，这个事情。亚伯兰也是一样啊，虽然他心里的难过，但是当他的侄儿被人家掳去的时候，他心里还是放不下。而且他愿意甘冒了什么生命的危险，带着他的一些家属怎么样去打仗，打完了以后怎么样？又有第18节，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，是至高神的祭司。
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，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，至高的神把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。亚伯兰就把所得的生命拿出来交给麦基洗德，讲到他因着做这样子的事情受了这样子的苦，再一次的蒙神的祝福。这个麦基洗德就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，预表这位弥赛亚。那么这是第三次，第四次在十五章第二节，亚伯拉罕年纪大，没有什么儿子，苦不苦啊？你八十几岁还没有儿子，你想想看，苦不苦？苦。所以十五章第二节，亚伯拉罕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。亚伯拉罕又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现在我家中就是我的后嗣。他就自己要找一个，就亚伯拉耶和华对他说，这个人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就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拉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他为为他的义。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成立你领你出了加勒利的乌尔，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，神赐他为业，祝福给他。但是呢，他没有儿子，没有后世，他苦不苦？他也是极大的一个苦处。因为这些苦我们读过去了，不再次想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负担，一个难处。这是第几次？这是第四次。第五次，撒来对第十六章第五节，撒来对亚伯兰说，我因你受屈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，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撒来苦待她，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这是讲到亚伯兰怎么样娶了一个妾，这个妾呢怀了孕，他的妻子撒来没有怀孕，所以这个妾怎么样下嫁，就小看这个大太太、二太太。我说你看到这个人类，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个电视剧，你看那个宫廷啊，或者是他太多这种事情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时候就有，所以你说旧约离你远吗？旧约只是一个故事，只是一个历史吗？天天在我们的当中，在你的四周围天天有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娶了三妻四妾以后，大的跟二的去吵啊，就不和啊，要分家产的、啊，就是这个。亚伯拉罕就是经历这个，苦不苦啊？当然苦了。好不容易要有一个太太的啊，有一个妾了，一个怀了孕的，人家是怀了一个儿子了，结果两个太太搞得不开心的，打起来吵的，大太太要把二太太赶走，整天在你亚伯拉罕面前告状、吵啊、闹的，难过不难过？当然难过。但是呢，下面这是新章第一节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一千百多。”亚伯兰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：“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主，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叫亚伯兰，便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以你为做多国的主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的居住的地、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。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”这是神再次的赐福亚伯拉罕，这是第五次。第六次是在第十八章，耶和华说，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这是讲到三个天使，这三个天使其中一个是耶和华神，两个是跟随他的天使，来到亚伯拉罕的家中向他显现。最后亚伯拉罕招待他、接待他，他们要走之前，神实在是爱亚伯拉罕，他把亚伯拉罕当朋友一样。所以说，我要做的事，我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？他所以就知道，这真是一个倒装过来一件事实。他知道亚伯拉罕如果知道这件事情，神若不讲的话，神对不住亚伯拉罕。但是讲的话，他知道亚伯拉罕必定心里受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要差派天使去毁灭索多玛、俄摩拉，而他的侄子罗德就住在索多玛、俄摩拉。所以因着前面讲，但是我怎么可以瞒着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？
所以神就告诉了他，下面就讲了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摩拉的罪恶甚重，深传于我。那前面他就讲了十八节说，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这是神再一次的祝福，第六次的祝福亚伯拉罕。为什么？是因着他向着索多玛和摩拉那个心中那个焦虑、那个忧虑，所以他就下面他一段跟神那样子的清楚的交通祷告，我们都知道他向着神求那个神不要毁灭索多玛。索多玛和摩拉，若是有五十个亿人，偏偏不毁这个城；若是有四十五个亿人、四十个亿人、三十个亿人、二十个亿人，最后讲价、吵架到只要有十个亿人，你就不毁掉这个城。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洛杉矶我们二万有多少个亿人，但是神定义要毁灭这个地方，最后索多玛和摩拉还是被毁灭了，就表示说这个地方连十个亿人都没有，只有罗德带着他一家吧出来。这是第七、第六次是祝福亚伯拉罕，最后一次是祝福亚伯拉罕。我想你们都知道，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，在二十二章第一节，这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召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你把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区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献。”反击，亚伯拉罕就去做了。弟兄姊妹，若是我到了九十九岁生了一个儿子，才刚刚养了十几岁，神说你把他杀了献给我，你说我可不可愿意吗？难过吗？不知道怎么办。但是亚伯拉罕愿意顺从，一声不响就带他的儿子去上了山，要捆在祭坛上，准备要刀子杀的时候，神怎么样？说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住手！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你没有留下一项不给我，所以这里二十二章十六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：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。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。”亚伯拉罕，整本圣经你去找了，没一个人蒙神祝福的这样子的多，他得了启示。但是亚伯拉罕的苦，也不是我们能够受的，特别是最后这一个苦，你真的甘心乐意把自己完全的献上，完全的摆上，神的祝福何等的大！亚伯拉罕成为所有神的儿女信心之父。我这次的生病手术，让我也。经历到，也感受到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彼此相助，彼此关心。我真的在神的面前，我深深的体会到，过去我们如何的服侍、侍奉弟兄姊妹。我在医院里面，我在家中休养的时候，我在神的面前，我清楚的知道，原来是借着弟兄姊妹服侍了我的自己。我今天才真知道，马太福音第五章。第七节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什么？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怎么样，必蒙连续的恩慈美。我们有一个爱弟兄姐妹的心，帮助弟兄姐妹的心，你去探望他，去帮助他，有一天你也必定蒙连续、蒙帮助、蒙探望。弟兄，这是我亲身的经历。我这一次感受非常非常深，多少弟兄姐妹来看我，打电话，打到我的手机都没有办法去回了，因为超时超的太多了。小兵警告我，这陈叔你这个月电话费可不得了哦，你这超过了以后一分钟是五毛钱的、啊，是多少钱是吧？反正我说那我需要打，他说电话不打不行啊，怎么办呢？是这样，但是我在医院里面说没办法打，信号不够，有时候旁边有人是没办法打。但是我真的感谢弟兄姐妹多少留话来看望我。我想到我只能提两个人，一个利敏，一个唐军。真的利敏几次来，而且过去他们在难处的时候，真的陈阿姨不知道跟他打多少电话， 好的、严厉的话、鼓励的话、劝勉的话，帮助他从多少的难处中走过来，今天喜乐平安。但是他有办法，他有一个能力，今天他帮助我一次一次的帮助，还带我开车，还带我去看医生，一次一次到医院。他白天他约他把孩子送去了，就到医院来陪陈阿姨，来陪我。唐军麦旭更不要说，在这么远的地方上班，有时候上班之前来看我，有时候下了班一经过医院，他放在那里来看我。于老弟兄一次一次的来，居然还打电话来说我们要不要排班，今天是我是该几点钟来。我说没有，不需要，不需要排班。我说这很好，弟兄姊妹，我想到我们当初弟兄说呢，唐军麦旭怎么会到我们教会来，因为也许这些我们历历在目，如何的不是2002年到我们要离开原来的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正在自己还在找地方啊，正在聚会啊，在祷告的时候，有一天礼拜天的晚上，在家里面打电话来，电话响了，说你是陈叔叔，我说是，说我是唐军。那这想来想去，我们团契里面就知道学友团契，他说妹妹叫唐军的，他说我说哦，他说我从神州团契，神州教会过来，哦，我说是，他说因为你以前去那边找到我认得你。我说好，我说什么事情？他说我们家里有事情，你可不可以来一下？我说好，我就来。就我根本见都没有见过他。我说那你住哪里？那我就住 Michael 身边。那我家很近啊。他那个时候他是我们家最近的哈，现在是春虎跟我们家最近。然后就是这个王先伟啊，然后就是这个唐军，然后就是周晓光哈。现在我们都住在 Michael 身这个地方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去了晚上。我到了他们家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所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那个神的爱。他们会搬到 Irvine 来，是因着什么？他们爱他们的女儿。Irvine 学区好，他们在 LA 那个 West 还是 East， 反正 Hollywood 那个地方的医院上班。他们买一个房子在这个地方，为什么？就为他女儿在那边上学，他俩夫妇每天赶啊来啊去啊。这个是爱心，那神是爱，因着神是爱，他们总得付出代价来爱他们的儿女。那他们的一些的难处也是他们家里面，不是他们两个夫妻有什么矛盾，而是因着双方的家里面这些家人亲属啊，他们要彼此照顾啊，那很多很多的事情真的矛盾。弟兄姊妹，我对唐军，我对麦旭，我们从来不认得，但他跟我讲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他，我也不清楚我怎么样讲这边讲那边，但是。我们在人面前祷告，我知道有很多从人没办法割舍，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我们要对，所以我们就一起的祷告。我真的感谢神，唐军很有顺服的心，我们也跟唐军交通，多少事情你应该放，请天你的姊妹，我们一起祷告。那辆大的交通2个多小时，差不多就快到12点回家。祷告交通完了以后，我们就离开了，我也没有再去看他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也不知道那天的交通完了，他是不是愿意接受，还是对我们的交通有什么看法？但是感谢神，他们彼此顺服，彼此相爱，在老师当中。弟兄姊妹，我再次讲，在那一天，2002年，我以为我去服侍他们，我去帮助他们，我去连续了他们，是神连续了我。今天能够借着唐军麦旭。这样子，一对医生都在我当中来帮助你，都许许多多的安慰，许许多多的帮助。神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绝对是活的。要说神的话是活的，根本神就是一个 living God， 他是永远活着的神。我们信靠他，一个死了绝对不能信靠他，因为他自己都没办法照顾他自己。活的，这位是活的神，天天活在你我的当中，是我们要来。要让他来调度我。也讲到，也让我这一次的生病，想到我有这么好的妻子，照顾我，陪伴我，在医院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讲过2次他的一个命令，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新命令，是什么？约翰福音13章 要彼此相爱。然后呢，到十五章又讲一次，我稍微的念一下。十三章啊，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第十五章十二节，主耶稣又讲一次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所以主耶稣离世之前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只给了一个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因着主耶稣讲的话，约翰在场，所以在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，他也讲了两次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一节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。三章二十三节，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我所谓要借这一件事情，那天当我再回到急诊室的时候，我被推在轮椅上面，还好那天唐英叫我先吃了一点一颗这个止痛药，我才不至于那么痛，所以到了医院我还可以忍受那么久。在等候的时候，李怀东在，曼旭在，丽敏在，陈阿姨在，我在，我们大概就是五个人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。李怀东在我的后面，我进去照了 X 光啊，验个血啊什么，他就在我的后面那个轮椅，他就在帮我在捏背啊，帮我在按摩，我都好舒服啊。我坐在这里哈，差不多就是我对面就一个老太太，墨西哥人，墨衣的哈，她坐在我的对面，她就看着我，然后在丽敏坐这边，麦旭坐这边，陈阿姨坐那边，我们反正就在讲话，好高兴的，因为我也不是很痛嘛哈，我就大家在讲话在等啊。那老太太就看着我，她忽然开口，哇 ，You're so lucky, you have so many children 啊。哎，我就说，我一想说，是啊，是我们的属灵哈，在这边，我们都是神儿女。但我就想，哦，这个不是我的 church， 我们是 church brother sister。然后好像是曼旭还是另一个，他哦 ，this is our church pastor。那个墨西哥女的眼睛真的睁大了，啊 ，OK， no wonder。他就知道你们神的爱，彼此相爱。他说 ，My father was a pastor， was a minister。He's with Lord right now。他跟我讲，他就开始滔滔不绝讲他爸爸的见证，怎么信主啊？他当初不肯信主，四十几岁，他说我爸爸服侍了主四十几年，九十几岁被主接去了。到他死了以后，死之前他躺在病床上，他的教会的这些墨西哥人都要到他面前，都要来亲他啊，亲他的手，亲他的脚。他爸爸说 ：“No, you can't do this. Only God。”所以我知道他们很清楚。我们都以为墨西哥人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，天主教都比较有这个偶像啊，或者是说要这主教的教皇都要去亲他敬拜这个主教教皇。但是他们是什么？对，我后来我讲他们是在 Santa Ana Christian， 所以我真知道在各族各方人中都有神拯救。他们是墨西哥人后裔，但是他们是信耶稣基督的。他说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，常常在路上看到有的 homeless 的或者没有饭吃在路边捡东西的，他带他回家给他一个人饭吃，带他回到教会。说他爸爸要受浸之前，教会没跟他讲，他就是不信，他到处跑，人家当天把他带到了水，他们是在海边受浸，他当天把他带到海边去了，就要等他受浸，他一上车，咚开着车就跑，他跑到十字路口，忽然。好像看到天开了，还不怎么能看到一天像他想到他应该受尽，马上掉了车子就回来，那些人都还没有散场，以为他又回来，又回来捣乱了。他一下子说 I want to be baptized， 就说受尽那一天他把他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而且什么蒙神呼召成为传道的人，一生来服侍主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我在这医院里面开我的眼见到的时候，他就坐我对面，他一个人。后来叫到他的名，他比我早去，叫到他的名字，他就天天叫我们还拜拜，但是他羡慕我们有这么多。并且我为什么叫他们？我们彼此相爱，谁家没有事情，对不对？好，那
一直运跑这段时间，开始带我去陪着我一直等。后来我在里面抽管子什么，他们一直等到后来于老弟兄也来，于明弟兄也来了，都为我祷告。我真知道，我们不是主，虽然我们付上了代价，但是永远不足的。我们从主里面领受，远远超过我们所应该得、所应该想。想到先生没照顾我，我最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，先生没为我祷告。我盼望我也能够学学烧菜，因为我不知道有一天，如果说我需要来烧菜来服侍亲姊妹的时候，我不会烧啊，我真的不会烧。我也希望他能够接受我烧的菜，那就好办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说烧菜他不能够吃的话，我怎么办？但是我真的是他这样子的照顾我，受之有愧。我对他也不是那样子好，常常也发脾气。那这次真的神也光照我，我们在世上，神这么爱我们，还在常常活在自己的里面，外皮天天修缮，里面有天心思一片，求神光照我，怜悯。最后我交通，我虽然在病床上面，但是我的心从来没离开灵界。我所要交通，我醒过来，我就想到祷告了没有，聚会了没有？我们在一同，虽然我人不在。我想你们都知道，那天包饺子陈叔叔不在你们当中，但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我的心思意念真的与你们同在。我一醒过来，我就问一下，祷告了，祷告。他现在做见证，谁做见证？这弟兄姊妹随时都有电话来。好，现在是高阳做见证，现在杨亮做见证，现在是王丽做见证的，现在是青春做见证的，我都知道。但是我一下又睡着了。我回到家那天出院。奇妙的是什么？我到家，那弟兄姐妹把这个要收拾的东西也送到我家去，因为我把那个 garage opener 交给了春虎，他们正在我家里面放东西、搬东西，在收拾，把那些什么盖垫啊、那些脆啊什么，通通要放回去的时候，我也到家了，所以表示我与跟你们一同的散会啊，我也从医院回来，而且我的心思一点真的在弟兄姐妹在聚会里头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布道会。看到弟兄姊妹全心同意的摆上，我们在一起祷告。虽然我已经出院，但是因为体力的关系，我没有办法去到大华那边去发单张。但是我在家里面的祷告，也看到弟兄姐妹，也特别缺弟兄，是各样子各方面的摆上，神亲自的祝福，弟兄姐妹这样子的顺利啊，靠着主的恩典，这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。当然这几天我也在家里面打电话，一直一路都有 follow up， 也看到有些朋友们因着电话或者我写卡片的邀请，继续来到我们当中。我们更感谢神，王志强，这位前燕，那天在我们家，前燕他的妻子也觉知也信主，真的把一切荣耀感谢归给神。那最后我借着一节的圣经来交通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，爸爸，我们一同来念好吗？四章十六节，以弗所书，全身都可靠他联络的实际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生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多么美的一切事，在爱中建立，彼此相助，各按各职，百节各按各的功用，靠着他。他是谁？耶稣基督，他是头，头掌管一切，教会的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百节是你我各自按照各样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。照顾的身上，在爱中见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祷告。父神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！教会是你自己重价买赎回来的，你为教会舍了你的自己。主，我们原本与你无份，也没有办法在你的身体的当中，但是因着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开了这个又新又活的一条路，主啊。保全洗净我们，能够来到你圣洁的殿中，圣洁的身体当中，成为你自己的一个肢体，你彼此相助，按照你给我们微不足道的这一点点的 功用能力，
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彼此相助来服侍。我们感谢你，特别为了过去这个布道会，是吧？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不但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、场地、讲员，是吧？你也把这么多的布道朋友带到我们当中，也叫人来到你的面前，应着你的话语蒙恩得救。我们感谢赞美，谢谢主。过去这段时间恩待你，特别在坐在小子的身上，求主你继续的光照恩待怜悯，让孩子更多在你面前谦卑俯伏学习，好叫在这条服侍的道路上走得平稳，讨你的喜悦。恭敬交托仰望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